各位投资圈见及媒体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参加美律实业2019第四季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是2019第四季的财务状况，接下来是2020第一季的展望，最后是 Q&A 时间。各位投资先进可于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在 Q&A 时间逐一回复。会议简报已公告于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前往下载。今天的会议将由美律黄超峰总裁主讲，有请总裁。
好，各位投资的先进大家午安。那一如往常，我们财报结出来了以后，我们会开法说。那我们法说的部分，我们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第四季的营收状况，财务状况。那接下来我大概会说明一下我们第一季的一个概况。那最后呢是 Q&A 的一个时间。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四季的一个财务状况。那第四季我们的营收是86亿，那 QOQ 的部分是-14.85%， 那 YOY 是-35.76%， 那这比预期低一点点。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耳机的一个出货比预期少一些。那相较上一个季度的话，那主要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长动能是来自于手机用的扬声器的一个成长。那接下来我们看毛利率，那毛利率 11.43%， 那这个比上一个季度是减少了 2.63%，那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3.03%。那毛利率比第三季下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第一个是那个 product mix， 那因为第四季是 speaker 的一个旺季，那 speaker 的营收比重是从上一个季度的 41% 上升到第四季的 59%， 所以那个 product mix 的一个改变造成毛利率的一个下降。那另外一个是营收规模的一个减少，那产能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毛利率比较低。那费用的部分呢是 7.04 亿，那 QOQ 是成长了 0.54%。那营收减少，可是费用增加齁。那虽然营收比上一季度那个少的14.85%， 那可是费用增加的 0.54%， 因为有很多的一个新案子在开发，那所以呢这个费用大概跟上一个季度是相当的。那营业利益率的部分，营业利率是 3.25%， 那比上一个季度减少了 3.88%，那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5.34%。那盈利率较第三季下降的一个原因，还是 product mix 的一个影响，所以毛利率从上一个季度的 14.06% 下降到第四季的 11.43%， 所以营业利率也下降。那另外一个是费用率，因为营收规模变少，所以营业费用率上升，所以呢也造成营业利率的一个下降。那第四季的业外的一个收支，业外是获利 2.59%， 那 QOQ 是减少 40.29%，YOY 是减少 42.31%。 那业外收入 2.59 亿最主要是来自于关联企业的一个投资收益还有其他收入。那这 2.59 亿里面呢，其中其他收入有 1.34 亿，那这 1.34 亿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一个补助还有利息的一个收入。那汇兑的损失有5084万，那利息费用是3184万。 那关联企业的收入部分有 2.32 亿，那其中主要来自两家子公司，一家是苏州美特齁，那从苏州美特扔进来的一个收益有2亿，那惠州的部分呢是2957万。那所以呢整个税后净利是 4.67 亿，那相较上一个季度是减少 47.55%， 那比去年同期减少的 62.3%， 那税后净利较第三季下降的一个原因最主要还是营收规模变少，所以呢整个毛利率是比较差比较少的，那营业利益率也比较少，所以税后净利也比较少。那纯利率的部分是 5.42%， 那这也比上一个季度减少 3.38 个点，那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3.8 个百分点。 EPS 的部分是 2.27， 那其中所得税费用是7162万，那 EPS 是比上一个季度减少了 2.07 元，那也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4.05 元。但全年的 EPS 齁就是12.51，那是比去2018年的 10.47 元增加的 2.04 元。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就是重要的一个财务性的一个指标。那应收账款跟票据的金额啊是比较少的，那因为我们的那个平均收现日啊是由 84.3 天下降到 79.2 天，所以整个应收账款跟应收票据的一个金额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负债比率是 50%， 好，那这是比上一个季度 57% 是减少的。那流动比率是 1.7， 那这个是比上一个季度 1.5 倍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现金流量的部分，那整个现金流量期初的现金大概是53亿，那期末的现金是65.89亿，那整个自由现金流量是37.88亿。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营收里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分布，那handset 的部分是占的 37%， 那 speaker 的部分是占 59%， 那 healthcare 的部分是占 2.2%，battery 的部分是占 1%， 那麦克风的部分是占 0.4%。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页，那handset 的部分呢QOQ 是-44%，那 YOY 是-60%。那handset 如果我们把它分 audio、TWS 跟 gaming 的话 ，audio 的部分是占42%，那这个是比上个季度的50%是减少的8%。那 TWS 的耳机是占了30%，那这个是比上个季度增加2%。那 gaming 耳机的部分是占28%，那这个是比上个季度增加的6%。那 handset 的营收第四季较上季及去年同期减少，最主要是我们今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产品，那延后到今年量产，那所以呢第四季的那个营收是不如预期的齁。那另外一个是第四季的营收也比我们预期差一点点，最主要是因为 TWS 的材料缺货，所以造成第四季的那个 TWS 的出货是比预期来的少。那缺料的部分最主要是还是纽扣型电池齁，纽扣型电池的一个来料呢是比我们预期来的少。那 目前已经开始导 second source 了，那不过受疫情的一个影响，那个 second source 认证的进度是有比会比预期晚一些，那应该第二季以后才有比较有机会去舒缓电池一个缺料的一个现象。那接下来我们看 speaker， 那 speaker 的营收 QOQ 是成长 23%， 那 YOY 是成长了 11%， 那这是成长是比我们预期再高一些些齁，那最主要是因为手机用的一个扬声器的一个出货比预期来的高。那我们再看细项的一个分类齁，PC 跟 NB 是占了 5%， 那这个是比上一个季度 11% 减少 6%， 那 Speaker System 呢是占 10%， 那这是比上一个季度 13% 减少的 3%， 那 PCNB 的部分第四季来到比较相对高的一个水准，占到 85%， 那这是比上一个季度呢增加 8%。 那 Speaker 的营收呢整个单季是创下的这个Product Segment今年2019年单季的一个新高齁，那成长的动能还是来自于手机用的扬声器，那因为第四季是手机用扬声器出货的一个旺季，那每个案子的一个market share 齁也比我们原先预期来的高一些，所以呢造成我们第四季的一个 speaker 的一个 QOQ 的成长比我们当初预估只会成长 20% 来的高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比较小的一个产品线哦。那 healthcare 的部分 QOQ 是成长了 16%， 那 YOY 是下滑了 71%， 那电子的部分 QOQ 是成长了 99%， 那 YOY 的部分是下滑了 75%， 那麦克风的部分 QOQ 是下滑了 57%， 那 YOY 是下滑了 38%。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四我们开那个董事会，那通过了几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议案，那也再次跟大家报告。那第一个是我们董事会决议发放那个现金股利，那以目前的一个股本来计算的话，那每股配发7.7095元的一个现金。那第二个案子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恒星的子公司齁，那现金增资1.3亿元。那恒星这家公司最主要是要做那个助听器的，那这个案子在今年度会开始试产，那明年度呢才会正式的一个出货。那因为呢开始要试产的，所以一些厂房机器设备都必须要开始进驻的，那所以呢需要那个资金，那所以它增资了 1.3 亿。那第三个案子呢是我们礼拜四的时候我们有开那个重大记者会，那宣布的就是我们会投资美金那1224万去取得那个 51% 的一个股权，那跟立讯在越南合资设立一个新的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最主要会生产电声相关的一个产品为主，那这里的电声的相关的一个产品就包含我们目前在做的耳机，那也有可能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扬声器的部分呢也有可能在那边生产。那这个工厂呢我们希望说在下半年在七月以后就可以加入量产的一个行列。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年第一季的一个展望哈、哦。那大家都知道说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影响、哦、那所以呢整个市场是充满的一个挑战，那整个短期的营收啊会受到那个缺工缺料的一个影响，所以呢目前来看啊整个营收会比原先我们预期的下滑、哦、那整个长期来看呢整个能见度变得非常低，那所以呢目前呢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供给面或者是客户的需求面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在我们供给面这边呢我们必须要很快的去解决缺工缺料的一个问题，那客户的需求面啊有可能会面临需求下滑，还有整个今年度的一个新产品一个开发案是不是会因为呢那个人员现在要移动比较困难的问题影响，那造成整个案件开发目前都还不确定，所以刚刚有讲到就是 long term 来看都非常的一个不明朗，那 short term 来看呢就是缺工缺料的问题呢要赶快去解决，那目前来看我们主要的一个产品线、哦、我们耳机的部分呢我们的那一个返工率啊已经有来到的 65%， 那其他的电池啦、啊、麦克风啦、啊、还有这种扬声器的一个返工率都有来到的60% 到 90% 中间，所以呢这个礼拜开始那个员工回来的一个速度是非常的一个快，那所以呢第一季呢因为受到一个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整个 handset 它的营收会比上一个季度下滑许多，那会下滑多少我很难给各位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因为它会受到说缺工还有缺料的一个影响，所以呢目前看得到的一个订单呢也不见得是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一个出货，所以呢整个那个生产的一个排程啊每天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明确的一个 guidance 啊如果给大家的话可能一两个礼拜的以后又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呢我比较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给各位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数字，那不过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营收会比上一个季度下滑去很多，那 speaker 的部分呢就在苏州美特，那苏州美特它比较幸运的是它大年初一就开工了，那除了初二、初三、初四，因为呢那个疫情的影响，有短暂的那个休息的三天以外，那初五开始就开始又复工，那他的那个员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大概就维持在50% 左右，所以呢，相对的苏州美特是受到的影响相对少。不过苏州那边现在也面临你就算全部的工人啊都上线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的材料呢可能会没有办法来就是来料供应的组哈、哦、所以呢 speaker 的部分呢、啊、营收也会比上一个季度啊下滑非常的一个多，所以呢第一季的状况handset 跟 speaker 呢都会比上一季会差很多，那毛利率的部分呢因为整个营收规模的一个下降、哦、所以毛利率一定会比上一个季度下滑，那费用的部分呢因为营收规模的下降，所以费用当然也会比上一个季度下滑一些，那不过因为我们费用啊大部分都比较固定的，所以呢它的费用率一定是提高的，那业外的部分我们觉得 虽然状况非常的一个不明显嘛，不过我们觉得合资厂应该还是有机会持续的一个获利，所以第一季业外应该还是有机会是可以认收入的。好，那不过金额会是多少其实也非常没有办法有把握。好，那不过呢会比上一个季度啊减少非常的一个多。好，那以上是我们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还有今年第一季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
本次的简报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 QA， 请各位投资先进可以在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逐一回复。那首先我们现在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新冠病毒影响下公司对今年的营运展望。
好，那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刚刚已经有讲到这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说长期啊你都看不到那个能见度了，因为呢现在啊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呢国与国之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往来会变少的。那往来变少啊，它会变成大家也不出去购物了，那可能还会有一些电商，可是呢你那种实体店基本上去的人就变少了，所以呢客户那边也看不清楚需求。那个电商的部分啊也不知道状况会是怎么样。所以 long term 来讲啊是那个能见度是没有的。那修term 来讲啊，大家就是开始在那个去让你的那个工人赶快回到工厂上班，然后还有你缺那个材料的部分啊要及时的把它追进来，那手上的一个订单啊是那个要赶快的把它出去。那所以呢短期来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
那第二个问题，与立讯合资的营运策略为何？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都有讲过，就是说我们跟立讯的合作呢就是在这种电商的一个制造方面啊是全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包含了speaker 的一个生产，那另外一个是耳机的一个组装。那我们在苏州美特的工厂就是 focus 在这种micro speaker 的一个生产。那在惠州、东莞还有现在的一个越南厂呢都 focus 在那个耳机的一个组装。
好，接下来的问题是 TWS 目前有几个客户，今年新增了几个？
TWS 去年我们有三个客户，那今年会多增加几个新的客户，那可能是两三个，我不太记得。那不过TWS 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呢那个很多要就是以前没有出 TWS 然后是我既有耳机的客户，他可能也会推 TWS 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客户，那这两种客户在今年都会有。
接下来的问题是越南厂是否会于下半年投产，产能占比以及生产的产品主要会是哪些？
越南厂刚有讲到今年下半年就会投产，这没有问题。那产能占比是多少这不知道，现在都谁也不知道。那生产的产品最主要就是头戴式耳机。
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和英飞凌合作签订 MOU 几年，那这一块产品对于 MES 麦克风未来的看法如何？
我们是跟英飞凌是在麦克风 MES 麦克风就是双方是一个算策略性的一个合作伙伴。那我们 跟英飞凌它是我们的供应商，那我们用它的一个套片去生产我们的 MEMS 麦克风。那我们跟它的合作是因为英飞凌想要在 MEMS 麦克风这一个部分去发展，那很多客户都会去，他的客户都会去找英飞凌。那我们跟他的合作模式就是他会把在他的官网上，那把美律当作他的策略性的一个合作伙伴泼上去，那他的客户呢就会因为去找英飞凌，然后来找到美律。那美律做越多的 MEMS 麦克风，那相对的也会用越多的那个英飞凌的一个套片。那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下一个问题，公司2019年的销售地区比重。
这个部分我目前手上没有资料，不过大家可以上网去download我们的财报，因为我财报上面就会有揭露这个部分的数字。
下一个问题，公司产品在 headset 的部分分成三个类别 ，audio、TWS 跟 gaming， 毛利率各是多少？那在 speaker 的部分也分三个类别，毛利率各是多少？
我觉得毛利率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个部分，我等这个是公司营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客户也都会想要知道这个，所以呢，因为大家对毛利率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费用的分类不太一样，所以呢，我怕说我讲的，然后造成我们未来在跟客户。做生意上的一个困扰了，所以这个部分容许我就先不要回答。
那请问越南厂跟泰国厂要怎么分工？
其实最主要泰国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泰国现在最主要在做的是头戴式耳机，那未来会今年度应该会有机会导 TWS 到泰国生产。那越南那一边最主要是做头戴式耳机，所以呢这种 gaming 的啦，或者是这种 office 用的这种communication 的耳机啊，会今年在越南那边呢会开始投入生产。那至于后面它跟泰国厂那个要怎么样分工，其实都是依照客户的需求而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可以决定说我想要去哪里就哪里，这个主要还是客户的需求做决定的。
下一个问题，请问今年传统耳机会有新案子吗？
我们每年的新案子都超过10-20个，所以呢一定会有、
下一个问题，请问中国手机品牌 TWS 合作进度？
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那个进度。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越南厂的营收认列方式？
这个问题是他在问那个越南厂的营收认列方式啊。因为越南厂我们是美律是占51%嘛，所以它是并表的，所以呢它就是等于这种持股50%以上的公司嘛，所以你的营收也会并到美律嘛，然后毛利也会并到美律嘛，然后呢再从那个少数股权那边去调整获利的部分，再从少数股权那边去调整。
下一个问题，刚刚有提到第一季的营收 QOQ 会下降许多，那会比18年的第一季跟19年的第一季下降的幅度更高吗？
18年跟19年的19年跟18年啊，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第一季的状况是非常的不明朗，也就是说，即使你手上有很多的订单，你也不确定说你的材料够不够，然后呢那个人员够不够，所以呢是一直在调整。那另外一个是需求面，它也在变动，所以呢客户呢也常常就会因为呢他需求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去调整他的一个出货的月份，所以也有可能他会从第一季的一个出货往后移到第二季，所以呢下滑幅度不清楚，可是呢下滑的幅度是不少就是了。
下一个问题，目前泰国厂的状况，本来预计2年内要拉到占比产能 20%， 此目标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这个目前也还不太知道，因为泰国主要的材料是来自于那个中国，所以呢中国如果缺料，就是中国这边的供应商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的那个供料的话，那泰国一定会受到影响。可是呢因为它会达到那个20% 的产能，一定是要有新的案子移过去。那新的案子刚刚有讲到那个会不会受疫情的影响，然后呢新的那个案子它会不会 delay， 这目前还不知道。可是以现在来讲，每一个客户的希望一定是不会因为这疫情的影响，然后新产品的推那个推出呢是受到影响的。
下一个问题，2019年第四季美特的营收是上升的，但是 net margin 下滑，有特别的原因吗？那另外第四季公司税率较低，是否有特别原因？
net margin 下滑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那税率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其实去年的所得税率大概是23% 左右，那今年又回到大概20-21%中间，那我们内部其实都有一直在那一个去做这种降低税率的一个规划，所以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有一些利润的分配，或者是那种因为获利在不同的 site 那所造成的影响。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可能有申请很多的那个投，就是那种产创啊，然后投资抵减。
下一个问题，第四季业外收入 QOQ 下降，扣除汇兑汇损的因素，是否表示苏州美特 Speaker 获利有压力？
其实苏州美特第四季的获利算不错，所以应该不是说它第四季有获利的一个压力。那它的2020的第一季会不会像2018单季亏损？我没有办法回答，是因为我不太确定。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那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不会，因为目前看起来，1月份的获利状况还不错，可是呢，2月份。那个就开始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那整个那个营收会下滑非常多。那3月份当然就会回升一些，可是会不会造成整个第一季亏损，这我不太确定。
下一个问题，疫情对于新的 TWS 案子开发会造成多久的 delay？
目前来讲，就是刚有讲到，客户都是希望说原来排定的那一个就是进度，就是量产的时间是不动的。好，那这部分还在努力，那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的那一个变动。可是呢，就是说现在不是只有中国有疫情，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疫情。那以前客户是三月底之前不来亚洲出差，那也不让我们到那个客户的地方去拜访。那会不会说后续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然后呢结果呢造成那个人员的那个交流越来越困难，然后影响到案子的进度，这不清楚。不过目前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下一个问题，是否可分享一下对于2020第一季 Audio TWS Gaming 耳机的看法？
如果是今年第一季的话，那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一个 product segment 都受到缺工跟缺料的一个影响，所以应该是每一个 segment 的都是下滑的。
下一个问题，在 smartphone 的 speaker box market share 在2020跟2021预计的 share 会到达多少？
这个倒是都没有改变哈，我们今年的那个 smartphone 的 speakerbox 的 market share 还是维持在30-40% 中间。那去年应该，如果整个年度来算的话，应该就有超过30% 一点的啦。哦，我还没有去仔细算是多少，不过应该是超过30% 的。那今年会往40% 那一个方向去靠近。
下一个问题，请问2019第四季东莞厂的获利？
这个部分东莞厂，我忘记它是亏损还是获利，它应该就是非常 minor， 就是如果有赚就是非常小的赚啊，如果是有亏也是非常小的亏，所以它是完全是对整个获利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下一个问题，请问既有大客户市占率今年或明年是否会有变化？目前技术与主要竞争者的比较。
因为我不知道说那个这个问题的既有大客户是谁啊，所以如果我猜说那个是就把它分成 speaker box 的业务跟耳机的业务嘛，哦，如果是那一个 speaker box 的业务的话，那今年的 market share 应该还是会增加。那如果是说耳机客户的话，应该 market share 应该也是会有增加才对。
好，下一个问题，越南新厂是做以前跟以前一样的客户吗？还是新的产品？会把大陆其他产能迁移过去吗？
越南新厂做的是目前的客户。那会有越南新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美贸易。中美贸易，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那个中国以外去提供客户的一个产品的话，那你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吸收客户100%的关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客户会把订单移走，在其他客户在亚洲以外可以供货的一个供应商。所以越南的一个工厂最主要是要解决中美贸易的一个问题。那做的产品呢都是既有的客户跟既有的机种，那当然未来一个新的机种的导入就有可能也会在越南厂。
下一个问题，刚刚有提到电池第二供应商认证延后，预计什么时候会完成？那第一供应商有扩产增加供给吗？
第一供应商有扩产，那我记得今年他有扩三个厂，三次产能。那第一次是在第一季，那第二 第二次是在那个大概在第二季跟第三季中间，那第三次是在那个年底，所以第一供应商是有在扩产的。那第二供应商认证什么时候会完成啊？我没有办法很告诉大家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点，不过我们现在预估是会在第二季。那可是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受到延迟，这个目前还不知道。
下一个问题，越南新厂要做头戴式耳机 gaming 部分，为何会与立讯合资？是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产品吗？
其实为什么会跟立讯合资？因为刚刚有投资先进问到，就是说我们跟立讯的一个合作嘛。好，那刚刚有讲的，就是我们在电声产品的制造的部分都跟那个立讯合作嘛，所以呢，设一个新的工厂跟立讯合作，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生产的部分都是从大陆那边移到那个越南去的，好，那因为它最主要是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嘛，你没有办法在中国以外供货，那个客户就把订单给了别人，或者是你要帮他吸收关税，所以呢，那个既然你移走的是合资厂的一个案子，那当然呢，你要以往的一个工厂也一定是要合资厂。那刚有问到说未来会不会有新的案子，当然既有的客户后续一定会有新的案子嘛，那新的案子的生产就有可能会在那个越南的新的工厂。
下一个问题，TWS 的部分有想进入手机品牌吗？
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都还在继续努力当中啊。不过目前没有什么进度，所以有进度再跟大家报告。
那 TWS 在今年的 project 数量是多少？
这个一直在变了哈，就是说我们今年预计会有六个 TWS 的案子在量产。好，那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会有延后，那目前不知道。那就是说所谓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 moment 没有任何的改变，还是维持六个案子在量产，可是会不会后续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然后可能本来今年要量产的延到明年，这目前还不清楚。
下一个问题，是否有 Apple iPhone SE 2订单？下半年新机的 location 及 ASP 状况？
我们不回答这种就是特定 project 的这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还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下一个问题，之前有提到希望进入既有 A 客户的穿戴装置，今年是否会有营收贡献？一样是扬声器产品吗？
这个应该我讲一下，就是我们 overall 的那个 speaker 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 speaker micro speaker 原先主要的一个产品是 for MV PC 还有这种 laptop，那后来呢我慢慢进入了手机，那进入手机了以后呢，我们现在的那个 market share 今年我们希望做到接近 40% 嘛，那后续我们就要再往手机以外的一个产品去做，那这个手机以外的产品就包含了平板嘛，那耳机嘛，那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穿戴式装置，那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积极争取的案子，那有一些案子今年也会量产，那可是至于量产它的时间的 都是依照客户的那个他的一个产品而定嘛，所以会不会全部在今年？不会。可是呢，今年会不会完全没有？也不会。那他就是今年、明年陆陆续续一些新的案子就会出来。
下一个问题，请问目前公司主要缺的原物料有哪些？
其实都缺，因为你缺工嘛，所以呢，那个你的供应商也会缺工嘛，所以呢，那个之前说 TWS 缺电池料嘛，哦，那也有可能 cable 也会缺料啊，然后呢，这种机构件就是塑胶件也会缺料，然后呢，可能那种PCB 也会缺料，很多材料都有可能有短缺的现象。
下一个问题，那缺料的影响是否会有涨价提升成本的风险？
目前来看到还是没有。
下一个问题，请问越南厂在北越吗？
这个我们有公告哈，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越南是在那个中越义安，所以它不是在北越。
下一个问题，请问两大客户出货产品 ASP 或毛利率较2019年变化方向？
我不知道他问的两大客户是谁，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那毛利率我们都想办法去 keep， 好，那整个市场其实都蛮竞争的，可是呢，它会因为你的 product mix 的不一样，有很大的毛利率的一个变化。
下一个问题，2020年预计的 capex 还有 depreciation 各是多少？
这部分我手上没有资料，我们。大概 CapEx 今年大概会在10亿左右啊。那 depreciation 这个部分我不清楚，我们的财报上应该会有揭露那个2019年的一个 depreciation。那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重那个资本密集的一个产业，所以呢，这个 depreciation 每年的一个差异不会。太大，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我们2019年的那个 depreciation。
下一个问题，在越南厂有没有预计它可以达到的 margin？
没有耶。
下一个问题，过去曾提及 TWS 是未来的成长动能，那 TWS 成长动能来自手机客户且是主要与立讯合作，请问越南厂会是主要的扩产所在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 TWS 完全都没有手机客户。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就是说我看到报纸写的或者是那个大家问的会让我觉得非常 confused， 我们的 TWS 的客户都是我们既有耳机的客户。
下一个问题，请问在助听器 business 上主要是代工为主吗？
我们助听器我们有两个业务，一个是我们并购欧斯达的这一块，那这一块它就是欧斯达它用它自有的品牌，然后自己的工厂啊，自己的通路，自己的 R&D 的能力在中国大陆那边在经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一些电声的一个客户正在work 的这种 JDM 的一个business。那这个就它不是纯代工了，它是那种joint design 的一个业务模式。
下一个问题，请教今年上下半年的营收比重。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哦，因为那个整个 long term 来讲，刚有讲到是非常不明朗的。如果说是在今年农历过年前，那这个问题就比较明确一点点。可是现在来看呢，整个那个能见度完全都没有了。那下半年是旺季没有错，可是呢，至于说那上下半年的那个比重会有多少，那真的是现在谁都很难讲。
下一个问题，越南厂是七月建制完成开始生产吗？产品验证需要多久？
如果是开始量产的话，它产品验证本来就已经好了嘛，所以如果是七月可以开始量产，那就是量产完就可以出货，它没有什么需要做那个产品验证的。
下一个问题，2020年的第一季 OPEX 有进一步的 guidance 吗？
OPEX 没有，那个我们第一季的 OPEX 没有 guidance 的。
下一个问题，那如果2020年第一季的 OPEX 跟2019年第四季的 OPEX 做比较呢？
这个可以很明确的讲，就是说第一季是淡季嘛，哦，那个第四季是旺季啊，所以理论上第一季的那个 OPEX 本来就会比那个第四季的 OPEX 少。可是呢 OPEX 它会比较像固定成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就算它会少，它也不会少很多。
下一个问题，请问泰国厂相关设备资本支出多少？
泰国厂的相关的这个要看，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是说是今年的资本支出吗？还是说他要做到多大规模的一个资本支出？如果是今年的一个资本支出的话，应该几亿的台币而已啊。
下一个问题，请问越南厂的美金24 million 还原51% 之后，资本支出中相关设备比重？
资本支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目前的规划应该只有700多万的一个美金啊。
下一个问题，手机扬声器目前有新增其他手机客户吗？
我们手机扬声器的客户就是有北美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客户嘛，那这两个客户其实都已经做一段时间以上的，那其他的因为大部分的客户都已经是我们的客户了，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今年并没有看到新增的那个手机客户。
下一个问题，请问刚刚有提到越南厂产线设备是有一部分从中国移过来吗？还是越南厂纯粹新厂新产能呢？
越南厂的产能设备如果说可以从中国移过去的，那就从中国移过去，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从中国移过去的，那他就会添购新的设备。那他目前的一个案子呢，都是既有的案子，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国生产的，那移过去的，那可是未来呢，新的案子有可能就会直接分两边，一部分在中国生产，一部分在越南生产。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今年配息率跟过去几年有差别，有特殊原因吗？
配息率的部分的话，其实今年的配息率跟去年的配息率，我们是看那个现金殖利率的，哦，就是说去年我们的那个现金殖利率大概5.3% 左右，那今年配7块多，以140的股价的话，那大概也是5.多%，所以我们是去看殖利率。那至于 payout ratio 的部分，我们会考量，因为 今年 payout ratio 比较低的原因，当然第一个是跟未分配盈余税现在从以前的 10% 降为 5%， 当然有一点关系。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到处都在扩厂，泰国在扩厂，台湾在扩厂，然后呢苏州美特也在扩厂，然后越南也在扩厂。那所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资本支出，甚至我们现在连深圳的厂也在扩厂。所以呢因为这一年未来的一年看得出来说那个要支出的CapEx 是比以前来的多，所以呢这个是资本支出我们的那个配息率比以前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下一个问题，是否能再说明一下公司的业务在同业间的优势以及彼此竞争处？
我想我公司一向的优势是在于我们的那个电商的 reputation 跟 R&D 的能力啊，所以呢在电商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技术面都是很受到我们客户的那个青睐的，所以我们的竞争优势应该是在于我们的 R&D 的能量。那这个 R&D 大家比较难想象的，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新技术，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跟其他我的竞争者做跟我做的差异是，我可能能够给客户更多的一个建议，另外一个是客户那边需要投入的 R&D 的资源是很少的。也就是说他同样丢一个案子给我跟我的竞争者，我的 R&D 可以帮他把所有的 R&D 的事情搞定，可是呢我的竞争者可能呢没有办法，可能客户自己要投 R&D 的人进来去做那个案子。
下一个问题， Speaker 类别中 Speaker System 主要出给哪些客户的哪些产品？
Speaker system 最主要是我们并购的那个 SolarBox 的一个产品嘛，那产品线，那最主要出的是北美跟欧洲的一个客户。
下一个问题，请问依照扩厂计划建制后长期来看各地生产比重？
这个部分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中国还是比重最高的啦，那其他的就会分散在那个泰国跟越南，那越南有可能那个它的比重一定会比泰国来得高。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回答最后两个问题。下一个问题，美特及惠州在2019第四季认多少获利回美率？
这刚刚的就是简报里面有跟大家报告的齁，我们第四季从苏州美特认回来的一个收益有2亿，那从惠州认回来的一个收益有2957万。
下一个问题，请问刚才是否有提及资本支出2020年是台币10亿左右？
我们今年的就是抓的那个资本支出大概是低于10亿，是 for 2020年没有错。
那这个10亿的 allocation 在苏州、越南、泰国各为多少？
这个部分苏州没有啦，因为苏州我没有并表，所以苏州的资本支出都不算在这个10亿里面。好，那越南的部分目前没有抓，因为越南是新的。那泰国的部分呢，刚有讲大概是几亿的一个台币，那其他会分散在我们的那个深圳厂，还有在我们的那个台湾啦。那最主要其实会分散在泰国，然后还有台湾，还有那个深圳。
好，最后一个问题，各地区产能原物料是否都当地采购？如果不是，请问来自哪些地区？
其实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说你材料有很多，好，那有这种电子料，那电子料它一定是 global 的，所以它的来材料可能都会来自于那个日本，来自中国，来自那个欧洲，来自那个美国，所以电子料一定是 global 的，所以呢它会由中央统一采购。那可是呢，如果是这种包装材料啦，或者是机构的材料，那通常都会 localize、哦、就是说当地采购。那可是呢，因为还没有中美贸易之前，大家的那个供应链大概都是建制在中国嘛，所以目前来讲大部分的材料都还是来自中国。可是 long term 来讲它就会 localize， 所以呢包装材料啦，还有这种机构的一个材料的话，就会在当地去找新的一个供应链。
好的，我们谢谢总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法说会到此结束。那网络重播将会在会议结束一个小时之后可以再次于这个网址观看。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到此结束。
好，谢谢。